观众朋友，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那么今天呢，我继续呢给您请到了陈先生一家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位呢是陈永堂先生啊，这位是他的夫人陈明芳，他们的女儿陈英，这一位呢是他们的儿子陈刚啊，刚刚从中国来不久和家人团聚啊。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有谈到啊陈家一家人啊和音乐的这个渊源啊，还有谈到他们一家人怎么样融入到这个修炼法轮功这个行业当中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和观众朋友分享他们一家人这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么看到陈先生这一家人啊，我们观众朋友一定会想到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啊，对于这个这一家人啊，这样祥和善良的一家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使他们分离，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儿子被关入这个劳教所的呢？那么接下来我还是问一问陈刚啊，陈刚啊，不好意思啊，提起这份这个黑暗的这个路程，我想谁都不愿提起他来啊。可是呢，我还是想问一下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理由把你关入这个劳教所的？
要说原因呢，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来关我。他们把我关进去的时候，最后给我判我劳教，在那个劳教的判决书上面写，是因为我非法聚集。所谓的非法聚集呢，其实就是当时我跟其他的几个法轮功学员一块儿，大家一起吃了顿饭，他们就认为这个是非法聚集，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哦，您说您是跟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吃了一顿饭？
对。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理由，因为那个时候我给那个七处的那个科长打过电话，我问他为什么把陈刚劳教，他当时对我这么说，他说恰恰这一点我不能告诉你，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会觉得这算什么理由啊，所以他们是没有理由的。
那你妈妈说他们没有告诉你任何的理由被关押，有没有告诉您本人呢？
没有。
也没有。也
没有。他们就是直接我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以后，直接就给我下了那个劳教的决定书，就判我劳教。没有，我跟他们提出来要他们解释我到底违反哪条法律，他们有什么根据来判我，他们不做任何回答。
你关在什么劳教所？
关在北京的团河劳教所。
那
当时他们判我是判了一年，后来又延期，给我延了半年。
嗯，那您在劳教所这段期间哈，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呢？
啊，要说起来呢，就是说对于法轮功的这场镇压吧，和法轮功李洪志老师所教给我们的真善人，他完全就是在那个对立面，从假恶报的角度上来施加的。刚才说了，我们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没有犯法，我没有对他的政权有任何的这个野心，我们也没做任何真扰乱他的社会秩序、破坏他政权的事情。那么他就是这么从上到下的由江泽民发起的这么一场迫害，在一夜之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人人都得过关，都得统一口径，按照他说的去做。他所有的那些扣的那些帽子都是谎言，假恶报，真的是这样。那具体到我到劳教所里面，那就更是假恶报的典型了。那里面他不光是假恶报，而且就说这可能也是他假的一方面吧，他对外还表示出他的那种伪善，他对外装出他好像很好，跟对外说我们这是春风化雨似的，怎么教育感化来让这些人好像转化了，全是骗人的。
那您的这个 亲眼所见这个劳教所里面，
嗯，
是怎么样
的？对，进去以后，基本上那睡眠都是被剥夺的，每天可能只能让你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而且白天呢，要让你去干活，干很重的活。
干什么？
比如说呢，像我们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铺路，铺那个马路，推那个石子儿啊，用铁锹一锹挖那个石子儿，然后再用那个小车推过去，铺到马路上回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的体力活。
有什么报酬吗？给你们？
在那里面还谈什么报酬啊？他祸害你轻一点已经是不错了。
嗯，
你知道在里面白天干活，而且用各种方式来折磨人，比如说体罚，体罚里面有让你站那面对墙站着，一站多少个小时，蹲呢，均蹲就是把全身的重量集中在一个脚上的，一般人可能几分钟那脚就麻了酸了，很疼的，可是他让你蹲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像我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人就是白天在他队长的那个办公室里面，队长看着，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就得在那蹲着，那真的是非常痛苦。
那你这个蹲不到那么长时间怎么办？
蹲不到电棍电了，你知道。对，我以前也不知道这电棍是怎么回事。在那儿用的普通的电棍都是几万伏，那电在人身上就像烧，就是火烧一样，甚至像那个蛇咬，电在头上也是像烧，那个还有电压更高的，那电在头上就像拿棍子打一样。
有电棍吗？
对。
他都电到您的什么地方、什么部位？他说这个电棍好像电人使用的时候，他好像是有规定。人的什么头部啊、胸部，还有
是的，
人的重要
是有规定，但是他们从来不遵守规定，而且他们专门找让你痛苦的、让你受不了的那些违规的地方垫，比如说他们垫人的头、垫人胸、垫人那敏感的器官，包括下身等等，他就是他，甚至有垫脸，还有的那个垫的是把那个电棍伸到嘴里面去垫。
那他把人电坏了怎么办呢？
对外他说我是春风化雨，他怎么可能说我把人电坏了呢？
没有电坏。
有，我看到这种例子太多了，身上的皮肤都给电糊了。
嗯。
那怎么办？就放在那关起来。有的呢，真是电棍它真的电胸啊，包括电这个身体的其他器官，它会留下后遗症。
部队来用来训练军人的一种暂时性的那种的一种知识。
对。
那么你们蹲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嗯，
那你们就要被电棍被体罚，有没有地方去说理呢？
就说这体罚吧，他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体罚，不光是说这什么军尊，他就是坐着，你坐着一动不动，你这么坐，你真坐两个小时，你发现那也是很累的，
嗯，
很痛苦的。
对，
而且在那边他的关键是他无法无天，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真可以让你整天不让你睡觉就在那蹲着，他就能让人看着你，
对，你
不断的进行这种迫害。您刚才讲说找谁去说理去，劳教所按理说应该是有检察院的人在那儿，好像是监督他们，那全都是骗人的，什么检察院呢？他只是打着那个旗号，实际上跟他们都是一伙的。在那里面甚至 会把人打的那个这个瘫痪了，他们把人捆起来，那我也受到过这个，他们把我这个捆起来以后，先把手捆起来，身体腿脚全都捆起来，然后再把脖子跟腿也都捆起来，所以像捆粽子一样捆得那么紧。这还不算完，
您说等一下，您说他把您捆起来，怎么捆起来？您再说一下是怎么捆起来？
就是把这个胳膊在身体后面，用绳子捆起来。这绳子都是这个在劳教所里是不允许用的，它算是违规的东西。可是对，可是队长就是把这些
是哪一个部位？是胳膊
在背后捆起来。
嗯，
对，然后呢，就是像刚才说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在那个劳教学员当中出现的东西。可是呢，队长就是把这个包括透明胶带都给到这些他下面那些其他的一些劳教人手里面，而且是队长授意这些人去针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去折磨他们。
是谁在做这些事情？
是那个劳教所里面那些看守，在里面叫队长，就是警察，对，是他们来授意其他的里面那些其他的劳教的一些人员，
就真正的罪犯。
有其他的是，比如说吸毒进去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嫖娼啊，或者是等等那些。那么我刚才说的，把人捆起来啊，像捆粽子一样捆起来，然后还要塞到床底下去，这样还不算完。
他要塞到床底下，在里边待多久？
他的目的呢，是要把你塞进去以后，让你压迫你，就让你痛苦啊，让你
睡到床底躺起来，那个能喘出气，那个呼吸。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
嗯，
像当时我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就是到死亡的边缘。
睡了多长时间帮你这个伤口？
多长时间？这个我自己我现在不好算，大概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当时因为在那他之前，他们先打我，在那个，因为我是不想让不让他们把我扳倒，我就抓着那个床栏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连打呀，然后再看我当时心跳已经很快，呼吸很急促，然后他们一下子把我绑得那么紧，我这个呼吸一下都上不来了，整个我当时人就要晕过去了，就是到这种程度。另外一个学员，他就是也是同样遭受这种折磨，结果他这个腰椎就坏了，从此以后就残废了。
听到您说这个被压迫残废这个人，他是哪里人？
他叫鲁长军，这个在明慧网上面也有很多这样报道了。他叫鲁长军，是一个东北的法轮功学员。
嗯，
他也是被那个这么捆起来，结果
他是什么地方残废呢？
就是腰，从腰椎以下，
人能可以行走吗？
不可以，他已经残废了，下身就是整个下半身都没有知觉。
他的家在什么地方？
东北的黑龙江的，好像是黑龙江的。
现在人在哪里？
现在我想应该是在老家，我不清楚他现在在哪。他们不光是把人塞到床下面就完事儿，他还要上去人再去接着压他，因为你人在底下可能多少人会把那个床给
床板，
对，给顶起来。
什么床？单人？
他是那个上下的双层的那个
双层的
床铺，他把人塞到下层的那个床铺下面。那么那个床铺呢，它都是一个一个的木头板儿啊。那么人在下面的时候就把这木头板顶起来了，顶起来他不干啊，他得上去人再把人把他压下去。
谁坐上面？
就是其他的那些，就是那些打手。
对，打手。
对。哎呀，那里面真的是太黑暗了。有很多学员被电棍电啊，有八根电棍同时电，十根、十一根，甚至更多。那一般的，你知道，可能人对这个确实没感觉。我进去之前也不知道，就一般的其他的那些劳教人员，别说电棍电在身上，啪啪啪一响，他已经算了，我都错了，他就求饶了。可是那些看守他在电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就是没命的电，疯狂，甚至刚才说了，
他要
几根电棍同时电，他就是让你屈服。因为 刚才讲这个修炼，我们就是想就真善人，我为什么要去说那些假话，我就不想说。那可是他这场镇压他就这么恶，他就非得要让你说违心的话，非得要你屈服于他那个假恶报。你知道
您说这个刚刚您前面有说到哈，不让人睡觉，
嗯，
是说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
对，还
有人去看着你们吗？
对，有在里面啊，他就是为了让你啊，他就是不能让你得到任何一点的这个从其他方面给你一些支持。他比如说学员之间如果大家在一起互相还有一个支持啊鼓励，他就把这个也给你破坏掉，他就不让你们在一块儿，而且每一个人周围都给你放上三个四个，这个他们叫包夹，就是说看着你，不管你吃饭睡觉干什么去，这些人都看着你，就看着你，就不让你跟其他人接触。然后呢他们这些人他是轮班的，两班倒三班倒，可是就是来盯这一个人。像我当时还有和另外两个其他的那个法轮功学员，有15天就不让我们睡觉，都没有碰过那个床板，15天
连续的15
天不让睡觉。
那你们是怎么样，是站着还是坐着
啊？白天照常还得出去，该刚才讲了，白天有的去军蹲，有的时候要出去铺路铺石子儿。那晚上还得，他有的是让干活，还是干那个叫是插那个小的那个像方便面里面，它有一个那个小的广告啊什么的，把它插到小塑料袋里去。像那个活儿也是晚上要干那个。啊，还有的呢，干完活了怎么办？有就让你蹲那儿，一蹲，有的就是蹲一宿啊，蹲到第二天早上其他人起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劳教所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
啊，我在那个时候大概有400-500。
他那里边能容纳多少人呢？
大概有800-1000吧，就是法轮功学员大概占到一半了。
一半。
嗯。
后来呢又给你判了这个增加了半年啊，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学员他那个被打残废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您在这之前也讲到说他们什么检察院呀，对他们有没有监督啊，当出了这个残废这个事情以后呢，上面劳教局是来人调查来了，那么当时我就是主要的作证的人，就是揭露他们这个打人啊这些事情。可是呢他们都是这个都是一伙的。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看守那个警察受到处分。其实这个事情是队长指使的，没有任何一个队长受处分。而且呢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主要作证的人，他们就恨上我了。他们主抓管教的那个所长到一直到这个队里的那个中队长大队长，他们就是随便给我安了一个罪名就给我延期了，延了6个月。所以在那里面就是你没有地方可以讲理，那里面没有正义，只有邪恶。 只有欺骗和暴力，然后对外他还伪善，他这些都是欺骗世人的。那个2001年就是有一些这个海外的媒体去那个劳教所去调查了解的时候，这个也是他们迫于压力，他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举动。
海外的人去调查？
对，我是对海外的，有港澳的媒体，也有西方的媒体。然后呢，他们劳教系统就是精心安排了这么一场这个可以说是骗局，精心安排的骗局。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些学员吧，都被那个被他们关到一个最里面的一个车间里面去，所以根本就不让我们跟那些媒体接触。因为我觉得在里面就是身体上这些承受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体罚啊，不让睡觉啊，电棍电啊，这个等等等等，身体上的迫害还只是一方面，而精神上的迫害有时候甚至是更痛苦。他为了达到他那个目的啊，就是要让你去按照他的那种他的那个统一的口径，让你去按照他的那些讲的那些东西让你来说，让你来写。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平时时时处处都有搞一帮人围着你，一方面监督你，另一方面就不断的来灌输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真的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如果是你不听或者是什么，这些人他马上他可以立刻就大打出手，甚至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在那儿跟你说灌输那些东西的时候，他说你坐那儿你听不清楚，你不清醒，你必须得蹲在那儿来听我说，这样你才能听得清楚。他就是说他采用那种方式都是最最最恶的
折磨你。
对，而且呢，你只要是不达到他的不按照他说的那个东西去做，他就不断的来折磨你，你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那个时候真是晚上睡觉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在梦中那段时间是真的是很美好，睁开眼睛想着这一天又要出现什么事情，真是真不想睁眼。可是没办法，每天可能就那么2个小时的睡眠，睡醒之后又是迫害者。这个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那有的人真的是受不了了。就像我刚才也说了，有的人被8根电棍、10根电棍那么去电的时候，他超出了他的那个承受极限以后，他没办法。但是呢，又要说屈服他们，可是内心真的难受啊。你知道我看到有这样的人，他的那个精神状态，整个才一天没见，就觉得这个人老了10岁、20岁一样，我就都觉得不认识他了。整个就是觉得，你想那种感觉，你认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被他们就是这么粗暴的给摧毁，那真的是你可能真的就觉得你的尊严完全没有，你甚至他把人最心里最也保留给自己的那点尊严都给你破坏掉，更别说你的信仰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这个你不甚至你不骂人你不打人，他都认为你是不彻底，你还
要你骂人打人。
对，随便就可以打人，随便就可以骂人，警察会说这个人好。
说到这点呢，我想观众朋友就一定觉得很奇怪啊，中国的这么一个特有的劳教制度，这个劳教所啊，我们顾名思义呢，我想哈，劳教所它应该是这个所谓的改造人嘛，应该是把这个坏人变成好人。那么现在呢，秦刚他这个一年半的这个劳动教养是蹲得不明不白哈，这一年半。
他真的邪恶的目的就是让你从化，他的一个要求假恶报。
酷刑的折磨呢，他可能会随着这个时间 渐渐的会愈合，可是精神上的这个折磨啊，给人们留下的这个伤痕呢，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那么通过今天陈刚家的这件事情呢，我们想到这个目前在中国仍有多少的陈刚仍然急需社会善心人士伸出援救之手。著名的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如此脍炙人口的话啊，他说一个人如果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的话，那么他同犯罪人一样有罪。其实善念善行不但会给别人带来幸福，同样也会让自己受益无穷。那么最近在美国的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啊，行善者呢可长寿，在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心理学家的长达五年的这个科学研究成果发现啊，其中的这个奥秘，这就是给予啊。密西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呢对这一发现呢评论说啊，显然我们过去忽视了行善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则表示说，看来我们要想增进寿命的话呢，不妨去尝试一下关心和帮助他人。行善者既然对身体有如此大的益处，那么发自内心的真心关怀那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呢？那么面对妻离子散投诉无门的中国大陆同胞，他们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死亡的这个消息传出啊，我们不妨呢拿出自己的这个善心呢去救人于水火，尝试的去帮助一下他们，我们自己呢也会受益无穷。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呢就先到这里啊，下一次呢我会继续请陈先生一家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在此呢也预祝所有因为信仰而被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家庭早日团圆。